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个单元我们讲到顺势外道，接着有人说，当我们这个心把得住，不要往两边看，人家讲善的时候，我们不随他说善；人家说恶的时候，我们也不随他说恶。我们保持在中间，不要靠向两边。人家要骂人，我们也不跟着骂；人家赞叹，我们也不跟着赞叹。我们都保持在中间，这样就是中道。大家听起来都觉得说这个道理不错，明哲保身。可是这其实也是顺势外道，是禅门中的顺势外道。所以顺势外道就是说，他的说法、想法与做法，也就是行为，都是随顺世俗法的。例如，世俗人说：“你说你的法，别人讲别人的法，个人说个人的法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说人家讲错呢？就是要当老好人，那叫做随顺于世俗法。世俗人喜欢的是。”我五音的全部或局部是常住法，我十八界里面的局部或全部是常住法。顺势外道的法是很容易弘扬的，不论在佛门内、佛门外都一样。可是佛法与顺势外道所说是相互违背的，也是不容易弘扬的。接着说，逆路伽耶陀，也就是反顺势外道。反顺势外道，他们的做法、想法、行为、心态，都是反顺势外道的，所以叫做逆路伽耶陀。那什么是反顺势外道？我们举第一种例子，例如老庄思想讲无为。那无为而治到底好或不好？那要看是什么时节。假使是在没有五浊的时候，无为而治绝对是正确的。可是如果在五浊恶世，无为而治就会出问题。比如有些地方官员乱判案，或者不管事，人民胡作非为，欺压善良。当皇帝的全都不管，说是无为而治，那么人民对皇帝的观感会怎样？就会说这个皇帝昏庸无能，人民造恶业，官员大家共同贪赃枉法，那皇帝也都不管，大家都会说他是昏君。所以什么时候该无为而治？身为皇帝，得要有判断的能力。不该无为而治的时候，就该有为而治。同样的道理，这老庄思想主张的无为而治，不管怎么样，就是应该无为，也就是自己清净的自守，清高而修，什么都不去管它。有人学佛时，就像这个样子，生也好，死也好，贫穷也好，富贵也好。他全都无所谓，变成很消极的人，刚好与世间人相互违背。世间人是喜欢生，讨厌死；喜欢富贵，讨厌贫贱。这是顺势外道。可是有人思想不大一样，所以把它列作逆路伽耶陀，就是反顺势外道。这类人如果学佛以后，就会主张。什么都不要管，生也好，死也好，生死平等。但他们讲的生死平等，并不是佛法讲的生死平等，只是意识层面自以为是的平等。佛法说的生与死平等，是从实相法界来说，是说生与死没有高下差别，生与死不一也不异。全都是不生不死的如来藏所变现的事，这是从实相法界来讲。 那他们是从世间法上放下一切来说，什么都放下，就说是无为。既然都无所谓了，所以生也好，死也好，都无所谓。就是这一类的思想，我们也称它为逆路伽耶陀，跟顺势外道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种反顺势外道，我们把它称为断见论。他们主张说，人就是这个色身以及觉知心，而觉知心总共就只有六个事，再也没有别的了，死后全部就断灭了，不会有后事。他们认为人睡着了，这六事会断灭，但是因为色身还没有坏，所以还活着，明天还可以再醒过来。可是一旦死了，这六个事就永远不会再出现，所以人死了一了百了。很痛苦的时候当然可以自杀，自杀了以后就没事，不会再痛苦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只有一生，他们不知道一死不能白了，因为还得要去后世继续还债，而且要还更多。那么想要得永生的想法就是顺势外道。此外，佛教里还有人说，一切法缘起性空，死后全部都空，又说死后全都成为空无，而这个空不会再被灭掉了，这个灭相是永恒的，这个灭相就叫做真如。这是写作妙云集的大法师所说的。那他是不是逆路伽耶陀？正是逆路伽耶陀，他正是反顺势外道。可是后来他又发觉说，我这样讲一定会被人家攻击，人家一定会说我是断见外道，所以他不得不又发明一个新的说法，叫做西域式常住。说西域式就是结生相续式。其实他这种说法也是学自宗喀巴的讲法，他从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承袭了宗喀巴的说法，就是说人们总共只有六个事，但为了要说明五音从哪里来，就只好把意识定义为能生五音的事。于是宗喀巴就把意识叫做结生相续事。这位大法师怕人家攻击他，就换个说法说西域式是结生相续事。那结生相续事究竟是哪一个事？在《瑜伽师地论》卷一，弥勒菩萨有开示说，当于此处一切种子一手所摄直受所依，阿赖也是和合依托。云何和合依托？为此所出浓厚精血合成一段，与颠倒缘终有俱灭，与灭同时即由一切种子是功能力故，有于维系根及大种和合而生，即于有根同分精血和合团生，于此时中说是以住结生相续，即此名为结罗兰位。这里的结罗兰位是指受精卵位，意思是说能够持业种入胎，直持受精卵的结生相续事，就是阿赖耶识。然而宗喀巴却把结生相续事篡改为意识，然后说第七八世是声闻部派佛教六世论的僧人后来发展演变出来的。这位大法师只是继承了宗喀巴的荒唐说法，没有能力，没有智慧，将宗喀巴的谬说加以谴责，所以他也是六世论者。但宗喀巴必须要坚持六世论， 否则密宗的双身法就不能存在。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止观二章中言语而说的乐空双运即身成佛就全部都无法成立，他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也可以作废了，那么密宗就会消失于人间。因为乐空双运的男女性交即身成佛都是世音六世的境界，所以他如果承认第八阿赖耶识才是正法时，他的无上瑜伽乐空双运如何能继续存在？因为那全都是六识的境界，当他死后或闷觉时连意识都灭掉了，那乐空双运无上瑜伽又怎么能弘传？可是经上又说有一个事是相续不断的，那他该怎么办？他就只好总合为一，把第七八识的功德全部归入第六意识中，主张说意识是相续不断的事。达赖喇嘛就是延续这个思想，所以他们永远主张说意识是不生灭的，这都属于常见外道。以前正觉的邪见与佛法刚印出来流通时，有一些大师私底下都骂翻了，大陆的法师甚至还呼吁信众收集起来公开焚烧，说这本书是邪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是佛门里面的顺势外道，他们希望的是我离念宁知了了分明，永远不会坏灭，我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就是用离念宁知住在无余涅槃里面，连一念都没有而了了分明。可是他们都不晓得自己这样是违背三法印的，但我们书中如实把它演述出来说，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就是灭掉他的五阴十八界自我，自我全部灭了以后只剩下如来藏，那就是无余涅槃的实际。那时阿罗汉五蕴已经灭失，都不存在了，你怎么能够说阿罗汉他们有证得无余涅槃？阿罗汉的自我都已经灭了，自我全部灭失了，就没有我去证那个无余涅槃。只有菩萨在这个五蕴十八界还存在的时候，能现前看见无余涅槃里面就是如来藏独住的境界。那是什么境界？那就是无生无死的无余涅槃。所以如来藏独存时就是无生无死的涅槃。所以反顺势外道主张的六识论死后是断灭的论义，是不可能被世间人广泛接受的。事实上不论谁都不可能接受，即使是提出断灭论主张的人，他们自己身心中也没有接受过。为什么？因为那些断见论者，当你告诉他们说既然五十年后死了也是断灭空，现在死了也是断灭空，那你现在留在人间享受，最后结果也是无常，最后还是断灭空，那你不如现在就死掉算了。你看他肯死不肯死？他们谁也不肯死，而且还会产生大贪或恶心，这对人间是不利的。所以断见论其实是依常见论而存在的，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自我很执着，绝对不肯断灭，然后因为邪知邪见才提出断灭论的主张。基于见取见，他们对这个主张坚持不变，谁要是推翻这个主张，他们就会跟你翻脸，那表示他们的我见很坚固，他们表现出来时就已经是常见。 可是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断见，所以世间其实没有一个人真的会接受断见，连那些断见论者自己身心之中都不会接受，所以他们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念闪过，我死后要到哪里去？我真的会断灭吗？他们一定会这样的生疑，所以逆路且耶陀是世间人不太能接受的。这意思就是说，顺势外道是演说《法华经》的菩萨所不应该亲近的。那么反顺势外道，你是讲《法华经》的人，你身为菩萨也不能够亲近他们。所以你如果接受《法华经》，当有人告诉你我们意识离念灵知是常住不灭的，那他是不是顺势外道？是。那你该不该亲近？不该。答案很清楚。再来，如果有人说所有的人都只有六个识，当人死了以后这六个识就断灭了，这就是灭相，而灭相永远不灭，就叫做真如。把断灭当作真如，那这个人是不是反顺势外道？是。那你该不该亲近？不该。这样诸位就能够判断该亲近什么人，不该亲近什么人，你心里就有一个底。所以当烂好人是违背《法华经》的宗旨，不可以随顺于一般人讲的。你们正觉讲你们的法，不要管我们某某山讲的对讲的错，因为你是信受《法华经》的人，未来世也是要演讲《法华经》的，只是在未来是比较多劫比较少劫，比较多事比较少事的差别，所有人在未来世都还是会当法主的，那时你一定要讲《法华经》，那你就不能够亲近这种人。顺势外道反顺势外道这两种人你都不能亲近，因为你亲近他们以后就一定会跟他们起冲突，结果必定闹得不欢而散，然后互相攻击。所以你既然要讲此经，此经是依如来藏而说的，当然跟路伽耶陀逆路伽耶陀的思想冲突，所以这二种人不应该亲近，因为你依此经而演说时一定没有办法跟他们和稀泥。除了这些不可以亲近以外，也不可以亲近诸有凶系、相差、相扑及那罗等种种变现之系。这是讲什么？凶系就是说让你觉得凶狠的表演节目，我们现在称为节目，古时候叫做戏。戏的范围是很广的，凡是属于游戏类的都叫做戏。但是这种凶戏是很凶狠很险恶的，譬如相差，古时候就有了，例如古罗马就有人与兽相差，例如把犯人放在一个封锁的空间，然后再放了狮子进来，让那个人拿着刀跟狮子搏斗，如果人杀死了狮子，那就赦免他的罪，让他恢复自由。罗马皇帝就是常举办这种凶戏，让群众买票来看，群众欢喜，皇帝赚钱。古罗马就是这样，如果大家看得很高兴，皇帝的声望就越来越高，所以他会定期举办这种凶戏，让观众来观赏。观众来观赏时得要买票进场，如果表演得很好，大家就会起来欢呼皇帝万岁。这就是古罗马，也有人类双方互斗直到对方死亡为止，这也是相差。我们有时候从电影里面也会看到这种凶戏， 就是一个很宽广的铁笼子围着，对打的双方或者空手或者手拿兵器，打到另一方死亡为止，这便叫做凶戏，也是属于相差。相扑就是现在的摔跤，不是日本那种文雅的相扑，因为那不凶狠，而是指现代的摔跤，可以拳打脚踢的那种。例如现代美国的摔跤，可以用脚踢脚踹，还可以用拳头打。那么那罗其实就是日本现在的相扑，比较文雅的那种相扑。相扑的选手都是吃得很胖很壮，身体要很重。比赛时主办者要弄一个四方形的土台，土台中央设一个圆圈，两个人在圆圈里面互推，被推出圈外的人就是输掉比赛。但这已经比较文雅了，却还是菩萨所不应该亲近的人。日本的相扑还有一定的仪式，大家得要遵守，看来是比较斯文一些。这就叫做纳罗，就是纯脚力，不许拳打脚踢，只要把对方推到圆圈外就算赢了，或者把对方摔倒就算赢了，比较不凶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